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准时收听每一天与您相伴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是咱们箴言书的第23章，我们会继续的陪伴着蜗牛三兄弟的脚步去寻找智慧，您预备好了吗？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预备我们的心来迎接他的话语。父啊，我们来到您的圣座前，我们感谢，因为您是爱的源头。当我们与爱的源头连接的时候，我们就拥有爱的能力，能够成为您爱的使者。同样，一切智慧美善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的，我们在这里也寻求智慧，求助您赐给我们美好的智慧，让我们可以真正的在您的眼光当中来分辨善恶。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开始今天的凌晨小故事。蜗牛兄弟和蚯蚓道别之后就继续赶路，这一次他们没有再灰心丧气，而是反复思想蚯蚓小弟和乌龟大爷这两句听起来完全相反的至理名言。到底生命在于静止，还是生命在于运动呢？究竟该听谁的呢？边想边爬，眼看太阳就快要落山了，但回家的路好像怎么走都走不到头。好几次蜗牛兄弟们都累得想要放弃了。
哎呦，老大老三，要不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个树桩上休息一下吧，反正妈妈知道我们已经平安了，干嘛还要赶在今晚之前回家呢？
老二实在忍不住了，他建议大家停下来休息一晚再继续赶路。
不行啊，晚上的池塘边太危险了，你忘记昨晚发生的事儿了吗？要是再来一个狐狸或者是山猫什么的，我们可没有乌龟大爷的机关豪宅做保护了。
老大立刻反对。老三这时也赞同大哥的意见，
是啊，吃一堑长一智啊，二哥，我们的确应该赶快回家。你们看，翻过这个小土坡就到家了，我来的时候经过这个土坡，在这坡顶做了一个记号，我知道看见它就表示离家不远了，顶多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就可以吃上妈妈做的水果羹了，相信我，加油。
可是我真的走不动了，我这一辈子也没有这么累过，连续两天走那么多的路，还经历了那么多的事。哎，我以前想要的精彩生活原来是要付上代价的，现在觉得安安逸逸在家也不是坏事儿。我现在真觉得这就是乌龟大爷说的生命在于静止，绝对是真理。
老二还是打不起精神来，老大老三也从来没有见过一向热闹乐观的老二这么抑郁灰心的样子，该怎么鼓励他呢？这时老三想了想就说道，
我好像觉得大爷说的这句话不是这么解释的， 他老人家的意思好像是强调不要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和判断，而是在该安静、该相信、该休息的时候完全放下忧虑和重担。就好像昨天晚上睡前他让我们放下担忧好好休息一样。老三竭力想要劝说老二，但老二现在好像已经被疲倦不堪和路途遥遥这个事实给彻底击溃了。他软绵绵地趴在泥土地上，怎么也不想再走了。
既然乌龟大爷都让我们疲倦的时候要休息，你们两个为什么还要阻止我呢？我不管，我不走了，你们要走你们自己走吧，让我自己自生自灭吧。
老二居然开始耍赖，什么劝告都听不进去了。亲爱的小朋友，故事说到这里，你是不是开始也有了自己的思考呢？的确，当乌龟大爷说生命在于静止的时候，他是有很深的意蕴在里面的，不是说什么都不要动，什么都不要做，而是告诉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依靠自己的能力和判断，而是应该相信神在做主做王。就像圣经当中所说的，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英文说的是 Be still and know that I am God。 要安静，原来的意思就是要完全的释放，完全的静止下来，真正的学会信靠和顺服。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生命在于静止，是只有当我们完全的安息信靠在神的应许和他的能力之上的时候，他才会给我们日用的饮食以及够用的恩典，能够让我们面对我们人生当中所有的需要、所有的挑战、所有的困难。可是当小蚯蚓说生命在于运动的时候，强调的是我们作为人自己的这一部分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如果我们不去履行我们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单单的以依靠神来作为我们的借口，而完全的躺平在神的面前，我们就完全的没有体会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是什么。今天箴言书的23章告诉我们说，不要劳碌求富，修长自己的聪明。我们要从小依靠神的恩典和能力，依靠他的信实和应许，不是依靠自己的才干、自己的聪明。因为有经文告诉我们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但是同时，我们是否需要做自己当做的事呢？在23章的13节是对所有家长们的一个提醒，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我儿，你心若存智慧，我的心也生欢喜，你的嘴若说正直话，我的心肠也必快乐。因此每一天当我们敬畏耶和华的表现，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尽自己的本分和责任。做父母的要殷勤地管教自己的儿女，而做儿女的要殷勤地去顺服听从自己父母亲的话。19节说，我儿，你当听，当存智慧，好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26节说，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亲爱的小朋友们，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选择过智慧的人生，不仅依靠神，同时也尽自己的本分，这两者缺一不可。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我们祈求你加力量给我们过智慧的人生，讨您的喜悦。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箴言书23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如何能分辨善恶？
是因为吃了分辨善恶树的果子呢，还是因为敬畏耶和华呢？第二，人的道路和神的道路有什么不同？但愿透过今天的读经、讨论和祷告，帮助我们全家人都能够获得生活的智慧。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灵城儿与您不见不散。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在全新的一天，欢迎我亲爱的听众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的真儿继续要和 Rainbow 姐妹来分享她精彩的生命见证。 Rainbow 你好。
你好真儿。
那当时您是怎么真的可以胜过，然后最后这个结是怎么给解开，然后怎么扭转过来的？
你这个问题特别好，很多的挣扎，她甚至都把这件事情闹到要去跟我离婚的这个地步，意思就是
法院。
他的逻辑就是，好吧，那既然这样，那我们离婚，我们达不成共识，我离婚，那法院来判分给我的那一部分财产，那自然你也就没话说了。他就是有点到了那个
一个比较偏执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态度。
对，很愕然的收到法院的传票，那后来就跟他一起坐到了这个法庭上面。当然我的态度是我不同意离婚，然后法官也一眼就看明白这个事情其实背后是他们见得太多了。
这样的事情是发生在他第一次做完手术化疗完结束都好了，然后他居然还是要求要跟你离婚。那离婚就不像第一次一样是因为情感，而是就是因为财产的缘故，他想要把它划分出来。
对，他就看我好像没有同意的可能，我也以为他是说狠话，但是没想到他就玩真格的了。当时在法庭上面我是非常震惊，我还以为好吧，你就说说看，你也就是嘴硬，你非要这么做，那我就陪你走到底。但是看到他的诉讼状，我发现他是真的。所以呢，
来说会不会是一个摧毁性的伤害，对爱情，对你们两个的婚姻彻底的绝望？
我只是很愕然吧。当然我自己已经信主好几年了，只是在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我该怎么靠着神能够过这个关呢。我记得我从法庭里出来的时候，我在车上坐着，我嚎啕大哭，怎么说怎么胜过的。那真的是遇到这种事情了，你就非得去面对它了，你没得躲。这个时候我跟带我信主的传道人，他会经常来跟我谈话，他说了一句话我非常记得。他说，难道你真的认为将来你先生如果真的是哪一天走了，你的将来的生活是靠着这套房子吗？养老你不是靠神，你还是靠着这套房子吗？你将来的生活你是靠着这个大儿子对你孝敬吗？等等等等吗？我们所有的东西如果只是靠着这些东西的话，他说那都是不牢靠的。这个事情呢，道理上面我是认同的，我懂。那怎么做？我从那以后开始，我就开始去祷告。我就说，神啊，第一，我认同顺服丈夫，这是做基督徒、做妻子的一个本分，所以我知道我应该去顺服他。但是他提的这个东西让我没法顺服，对吧？就是太无理了，这是我的矛盾点。所以我跟神说，好，既然这是神的心意，做妻子要顺服丈夫，那我顺服，我可以。但是我做不到，神，你要来帮我。你要来帮我，真的甘心乐意的去做到，按他的要求去做。所以这么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祷告，我哎，真的是觉得我好像可以做到了。
哇，所以其实
可以这么说，就是这个过程是增加，重新把你的这个专注点和你的信靠的对象从你自己过往的习惯性的，比如说你的人生积蓄，或者是一个安全的关系，或者是任何这些可以让你感觉到安全的事情上，转移到神的身上，其实它就是一个信心增长的过程。
对，其实我整个后面的那几年，就从我受洗到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神做的工作就一直通过种种的事情，让我每一个事情都是只有靠着转向神。因为我先生给我出了太多的难题了，或者我说神给我出了太多的课题了，就是一个题一个题的要去做。所以在这个过程的每一次的课题出来，真的，我的传道人非常好，他从我信主开始，他就一直跟我强调十字架的道理，这一点是我非常非常认同的。当然我身边也有很多的朋友，比方说去一些极端灵恩的这样的些做法啊，就是通宵的祷告，求神把困难拿过去拿走等等等等。但是我接受到的教导就是，我们不是求神把这个困难拿走，而是我们求神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越过这样的一个困难，让那个生命的海平面体升高。我非常认同这一点，所以那个时候真的就是一关一关的咬着牙祷告，咬着牙去过，但是因为一关关的过来，所以我也相信神依然可以帮我过，只是对，所以我就是真的那个时候每天就是早晨起来，那时候先生不信主啊，我祷告还得躲着，我得在他起床之前很早我就会到另外一个房间在那里祷告。哇，那个时候神也不断的透过圣经，透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就是让他的鼓励他的安慰给到我，包括诗篇里面这些赞美神的而且述说神作为的这些话，他都让我知道哦，神他会这么做，就说好吧，那我就凭着信心去做。这里面的细节故事非常多，我只能简短截说的说，最终我胜过了这一点。然后说到那次打官司，官司以后因为我没有同意离婚，所以我自然法庭也至少判我们不离婚。我先生当时跟我说的是 OK， 现在不离我也知道会是这个结果，但是半年以后如果再起诉的话，那法官也不会再做这个决定了，那就是我铁了心要怎么样啊、哦？就半年以后一定是可以成的。所以当时就这样，当然这个半年当中我也依然是在祷告。又很奇妙的是，就在半年的这个节骨眼快到的时候，他马上就可以做继续上诉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在这时间前他发现他复发了。大家知道肿瘤的复发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征兆，他甚至当时在医院里面他自己跑到医院去，看到这个结果的时候他都没好意思跟我说。也许他心里面会觉得好吧，这下子你如愿了，你怎么怎么样了，他是这么来理解我的。但是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记得那天晚上他那时候就整天跑到外面去打牌啊，就躲避，或者说是也许就是觉得心烦。他那天的拿到结果的时候他还在外面打牌，我自己在家里面我哭得天昏地暗的。等他回来的时候我就说，来，我要跟你谈，我说从现在开始房子的事情财产的事情你想怎么处理你就怎么处理，我说咱们现在把这些事情都放下，我们全力以赴来治病。他当时可能也觉得大概我就是说个漂亮话吧，哈，对，在当时在他来看，我后来分析啊，或者在他的那个家族里面的人来看，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之前他对我做了些什么，也知道我是怎么对他的，所以大家这个时候的一个普遍的一个理解就是，哇，这时候这下你可好了，他复发嘛，那可能也就没多久时间了，他走得越快所有的东西就都更快是你的，没有人会来跟你争跟你抢，所以大家也预期我大概也不会怎么样去管他了，因为他对我伤害大家是可以想象的啊，你都把你弄到法庭上去了。但是这个时候我跟他说的就是说，所有的事情都不去想了，我答应你，你想怎么做都 OK， 那咱们全力以赴治病。那从那以后我的确再也没有提这件事，当然他也没有精力去提这些事情了，又开始一轮第二轮的去看病。那这次就很严重，又经历了第二次的手术，因为转移到肋骨了，所以切了一段肋骨，人就非常的辛苦，切完肋骨又继续做化疗，化疗到最后做放疗等等的一系列过程，他整个人非常辛苦。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看到我是真的是真心实意的在玩命的在救他， 就是不像他们想象的，有可能我就做个表面的样子，是吧？我不要那么使劲儿，不要那么来真格的救你。你
我可不可以问，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神是怎么改变的心意，让你有没有重新从他的角度爱你的丈夫，怜悯他，看到他的时候已经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其实是早就发生了，就是在我信主以后，其实不多久。只要说起来，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我信主不多久，我曾经质问过神，我在祷告里面，我说：“上帝，我相信你可以做所有的事情，我相信我的身体你可以治好，我的孩子有问题你也可以解决，但是我不相信你可以让我再爱起这个人来，因为他已经没有了，我觉得就是死了，心里面，或者说基本上没有产生过那种爱，基本上是一直是被动的，就是 OK 也还行，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在我做了这个祷告没多久，我真的有一天早晨醒来的时候，我看着我身边躺着的这个人的时候，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那种东西从我心里面生发出来。我也不能说那是爱吧，至少就是说他长什么样，他年纪多大，他的脾气好不好，好像
不重要，
而是有一种对这个人的灵魂的这么特别深切的一种关心，
怜悯，
一种怜悯。其实那个是我生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点。其实刚那是在我信主其实真的不久，一两个月的时间发生的这件事情，是我的心整个变了。当然这个时候我的行为上面或者就还没有真正的体现出来，或者我先生他没有感受得到，但是说到的这个包括他生病，包括他在房子的事情上面，他这么做我生气也是归生气，是我也知道，因为他不像我们心里面有盼望，其实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做的哈，但是还是会生气嘛，对吧？所以说，
因为在他第二次患病之后，你对他的那个情感其实已经早就不像之前，所以当你这样持续去在他最难的时候、最软弱的时候，你持续不断爱他的时候，他终于被打动了，是吗？
对，你说终于嘛，这个就是好像很短的一个时间，但是中间真的经历了好几年，就是他看到我这样就不提任何这些财产的事情，一切由他来处理，我是真心实意的在跑医院，哇，那时候累到整个人，我还有工作，该做不该做的我全都做，就是说大家说该做不该做他说你都做了，在这种情况下面他还是要看真格的。所以当他稍微好一点的时候，他就跟我再次提到房子的事情，我说好，我说那怎么样处理，怎么进行，他说那我们就写公证，他就写公证，他当时就说那个房子怎么样给他自己做了一个划分在公证里面，他还提了一句说那个房子给了大儿子他卖掉或者怎么样，他要给你几十万，好像作为对你这个后妈的一个补偿哈，这么多年的补偿。我当时拿到那个东西，我说这句话删掉不要了，我说我心中的理念和逻辑就是神说的，我们不要去讨别人的债，说他不欠我的，我说他要对我怎么样是他跟上帝的关系，那么我不在意一定要他来偿还我这一点。他当时我先生以为我又是说漂亮话，所以过了两天他看我没有动静，他再次这样提出来，我就干脆把他那个公证书撕掉了，我说就不要这样子弄了，然后我说好，我陪你到公证处去，我们该怎么把我的这个份额就放到他的这个名下，就是在这么一趟一趟的在做这个事情的当中，他看到我是真的，我不是想说漂亮话，很费劲啊，一趟趟的要跑公证处做公证，然后承认我把份额转到他的，所以后来他又从他那里又把这个房子呢就真的就过到了儿子的名下，就当这件事情完全都做完了的时候，他相信了，他真相信我做得到，这个时候他会去想的，他会知道我这么玩命救他，最终我还是把房子给放掉了，给让出去了，所以这个里面的逻辑我想他是想明白了，他整个人就对我的整个的态度他相信了。
所以您可以把这个具体怎么发生的这个改变，就是他怎么信主的跟我们分享吗？
好吧，我觉得就是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心里面一定是有很多的活动的，只是我先生是一个不轻易表露的人，我经常跟朋友说临门一脚是神踢的哈，临门一脚是神踢的，怎么说呢，其实在他非常晚期的时候已经要用吗啡了，就很疼， 那他也不喜欢用吗啡，他就老是想停。那有一天呢，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他在停那个药的时候，他就停得很突然。然后那天晚上他就天上地下的折腾，根本没有办法睡觉。一眼睛他就说哇，各种乱七八糟的影像会出来。然后那天我就说好吧，我就帮他按摩那个脚底，深更半夜他就一直折腾，我也没办法睡。然后呢，我说我为你祷告吧，他也没吱声，我就在那祷告祷告祷告。哎，我发现他平静一点了。
嗯，
找的那天就是像那个戒毒反应的那种感觉，只是我们当时没有意识到哈、啊，他就平静了，我也就啊累到不行，我就趴在他脚边，我睡着了。半夜突然听到有动静，我就哎发现他起来了，他在床跟前来回走。他问我说，我说你咋的了？他说哎，你说这是怎么回事？我是不是得了抑郁症了呀？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刚才好像是睡着了，好像没睡着，但是我看到了特别奇怪的现象。我说怎么呢？他说我看到了有一个光里面有一个穿白衣服的人在跟我说话。我说他说什么？他说我跟他的对话，他说不是那个好像有声音的话，但是我知道我们有在交流。他说我在问他说我身上这一块病灶怎么看到有那么多的杂质在往外飞往外跑，说那个光里面的那个人说，他说我已经把它治好了。然后他就说那我背上面还有一块怎么还没好。然后他说光里面那个人很有意味地跟他说了一句话，说那是因为你还没有找到100%纯洁的爱。
嗯，
然后我先生就跟我说，他说当时我就问他说啊，我认为我太太已经很爱我了，我觉得他对我做得非常好了，难道他的爱还不是100%纯洁的爱吗？然后那个光里的那个人说，那你自己去想吧，然后就消失了，他就醒了。他跟我说这个时候我在旁边还在纳闷，我突然说哎呀，我说这是神在跟你说话呀、
嗯、
我说对，我说100%的爱只有在上帝那里有，我真的给不了你100%最纯洁的爱，我当然是很爱你。他不吱声。这个时候第二天我就把圣经里面凡是有耶稣什么变相在大马士革路上遇见扫罗，包括耶稣登山片那种描述耶稣显现的时候的穿白衣有光芒的这些圣经里面的这些经文，我想得到的我全部把它圈出来了。知道吗？以前他是摔我的圣经的，他是说你要信主我就跟你离婚的，但是那一天当我把这些圣经一段段的读给他听的时候，他沉默了，他不说话。最神奇的就是他这通折腾完了，第二天他人稍微就好像镇静一点了。那时候儿子刚好在美国，因为参加一个音乐上面的一个颁奖典礼回了家。我老公那天跟儿子说，他说你的高中毕业典礼5月份，他说如果爸爸身体好的话，我争取和妈妈飞到美国去参加你的毕业典礼，然后我给你一起受洗。对，那个时候简直就觉得
不可思议。
嗯，说他怎么那么快，就是这种了。所以这是他的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哎呀，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我们 Rainbow 姐妹的精彩人生会在明天来分享她的生命。我是林真儿，
我是 Rainbow，
我们明天的节目再会，拜拜，
再见，拜拜。
我知道主你在这里，我渴望亲眼看见你，因你已在美味宝座，故我来赞美你。赞美中渴望遇见你，渴望摸着你心，世界都褪色，荣耀。